神的信徒呢，神把这个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城来带领当地的教会。上周也讲到格里底教会，他们这个格里底岛有这种不一样的这个很多这个罗马希腊的他们这个风俗，所以这个贵重的这个灵敏程度，还有甚至在世上的行为都是可能不是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那里要他们这个设立长老来兼顾他们教会，要对那些这个信徒要或者传扬这个假教师啊或假好的真理的，要堵住他们的口，要责备他们。那么原因呢，就是他们那些当地的信徒或者是风俗会有很多不好的，会讲空话，也不服这个长老，常常说谎。所以常常讲这个形式与真理相悖，所以保罗就提醒提多要来建立当地的长老，设立长老也是建立当地的这个会众，来有这个纯全洁净的生命。那么今天就来讲这个保罗第二章题目就是要这个继续来敬虔盼望这个神的保守带领。可能这样的，对，我看一下，不知道忘了这个是第三章还是这个第二章。第二章，对，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你下面亮，看得见吗？对，就是讲到这个上一章讲到这个提多，他是外邦人，跟这个提摩太是犹太人不一样，他没受过割礼，但是保罗还是来称这个提多是他的真儿子。那么也是差派这个提多到各处来建立教会，那么这个是保罗的重要的这个同工，也为保罗做了许多这个教会的施工，来在各处各地的教会分享神的这个福音。那么保罗在第二次这个第一次被捕获释之后，就重新回到马其顿，那么派这个提多在格里底继续的传道，来设立长老，来这个兼顾当地的这个会众。那么后面也讲到这个格里底的这个风俗跟文化是非常的不好，那么对，会有这个他们名声比较坏，那么会讲谎话，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也特别的提醒酗酒啊、鲁班、这个撒谎、偷窃等等，在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甚至是这个被谴责。那么保罗也提到这一句在第一章里边，格里底人常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惨又懒，所以保罗也就来叫提多。第三章，刚才这第三章，对，第二章讲到第二章，那么就来看这个提多书第二章。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继续的来提醒提多，第二章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么下面就讲了，对，像在提摩太书里面也提到，对不同的这个 教会里不同的这个层次，不同的人，那么保罗在这边提到要有不同的对待。那么第二节就讲对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成全无疵，要劝这个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所以这边就是对老年人，那么保罗就提醒提多要劝他们，特别是老年的这些弟兄，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世上都能够人在信心、忍耐上、爱心、忍耐上都能够做美好的见证。然后所以在因为当时的社会风俗可能非常的不好，特别是格里底那边，那么保罗也特别劝这些老年人的能够有见证，能够带好教会的能够让教会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那么也劝这个老年妇人在这里要不说谗言，不酗酒。那么可能当时的这个文化也是这些老年人可能特别是妇人可能比较闲，那么常常可能会说一些这个闲话谗言，而且可能会酗酒。那个在那时候罗马跟古希腊的文化里面，酒可能也常常的会误事，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个。有问题吗？
那个陪同，你的那个 share screen 给我们的。
您看不到吗？
这
个提到
第三章。
哦，提到第三章，哦，那可能我那个重新share一下。我是可能点错了，可能。这个。share。
是点那个 share screen 还是 share？
我先。第二张，好，等我刚才写了 share 的这个 screen， 现在怎么样？
好，
好 ，OK， 好，对不起，刚才跟我第一次可能是 share 的第三张，所以，这个可能没有看见。那么我们现在是看这个第二张。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是对教会的不同层次人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对待，对老年人老年这个弟兄、老年姐妹要有不同的这个区别的对待。那么下面就是对少年人，那么这边就讲到第四节，好指教这个少年妇人爱丈夫而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这个毁谤。要劝这个少年人要谨守。那么就是四到五节就讲到这个对少年人，对这个妇女，年轻的妇女，要劝他们爱这个丈夫，爱儿女，而且能够这个贞洁，因为当时可能这个环境社会的文化影响，特别是罗马可能有这个外遇啊，不守贞洁这是常常的发生，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醒这个年轻的姐妹要贞洁，而且要料理家务，能够帮助这个丈夫，也顺服自己的丈夫，能够我想当时的文化可能这个罗马的文化也有这个妇女的，特别是那些贵族妇女的，他们的这个地位可能会有时候会凌驾到丈夫之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也提醒他们，这样的话在这个世上能美好的见证，可以为教会来这个做光做盐。所以提醒这个年轻的妇人，那么劝少年人也要谨守。那么保罗在这个提摩太书里面提到劝提摩太要躲避那些少年人的这些私欲，要跟这些爱主的弟兄一同来祷告来祈求，特别是这边也提到对年轻的弟兄也要他们来谨慎自守。 那个继续的来服侍做见证。下面这边提到这个少年的时候，保罗就我想转到这个提多身上。我想提多那时候可能年纪也不大，也属于这个少年这个传道人这样的年龄，所以保罗就这个转到这个提多身上，叫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模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语言纯洁，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想就是讲到这个传道人，特别是提多，他自己在世上要有这个做美好的榜样，在教训上，无论是做事在教训上也都能够符合这个真理，特别是讲到这个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像因为可能在当时的这个格里底教会，这个当时的风俗还有这个各种的宗教传说，这个神话都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影响。那么而且当地的人的这个品质可能也不是很高，所以这个提多也面临很多的这个挑战，特别在教会传扬福音的时候。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提多要身先士卒，凡事要做这个榜样，而且在教训上能够坚持这个真理有纯全。这样的话后面就是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所以在这个世人面上，世人面前能够为真理打仗，能够这个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影响当时的这个文化跟习俗。所以保罗在这边就一直来提醒提多处理这个教会的不同的人群，跟这个这个服侍他们，还有包括他自己。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个仆人的这些劝告。那么第九节讲到，对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好，那么这边就是对仆人的劝告，在跟这个提摩太书里面也有对仆人的这个劝告，因为当时可能很多这个奴隶跟这个主人一同都在教会里面这个成为神的会众。那么可能因为有一些仆人可能成为会众又会这个对主人的态度可能会有改变，会这个在世上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就是说劝这些仆人要造反啊，或者是推翻这个奴隶制度，而是要他们来继续的顺服自己的主人，甚至是因为他们在是主里的弟兄的话，就要更加的来顺服他们，这样的话能够在世上有更美好的见证，不会被这个世俗的这些事情来缠绕，会责备。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要他们来讨主人的喜悦而不是顶撞他们，因为自己在神里边的这个身份。而且在世界讲到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能够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所以可能当时有因为这个世俗的影响，格里底那边的会众他们做仆人的时候可能会不诚实，说谎拿主人东西等等，有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么保罗就提醒这些在主里的弟兄要提醒提多要劝他们这些仆人要行事为人能够彰显这个救主的这个荣耀，神的荣耀。所以这边从基本上第一节到第十节，保罗就在这里来继续的这个提醒提多来对待教会的不同的贵重，对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劝导。那么主要的就是要这个让这些贵重在这个 教会里在世上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能够转变当时的这个不好的这个会众的这个不好的风气，撒谎、酗酒、顶撞等等，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醒他们，他也特别的提醒提多自己，不但是这个言语要纯全，而且是要凡事要做榜样，给这个弟兄姐妹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后面从十一节到十五节，那么就主要就是讲到保罗提到这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那么十一节讲到，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么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生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么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之所以我们要来继续的在世上做美好的见证，就是因为神爱世人，他的恩典已经借着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当时已经显现出来，在我们现在2000年后也已经显明出来。所以要按照我们要就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真理来行，叫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那么在今生在这个世上要自守是对自己，那么公义是对他人，那么敬虔度日，等候这个盼望的福，就是将来我们最终最后的这个应许，就是跟神同在，在永远里面，那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会在这个跟神荣耀的显现，会重新回到神的就耶稣基督面前来与基督还有神同在。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在世上有美好的见证，是因为神的恩典，神已经拯救我们，那么我们这个就应该把这个神的这个教训能够活出来，脱离这个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能够自守，对自己能够自律，能够坚持神的道，那么也能够公义对别人，对这个世上的事情，然后就是盼望这个永远的这个福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那么十五节他就再次的讲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舍己救赎，那么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得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这个轻看你。我想保罗也是提醒提摩太，以前在这个提摩太书里面也提到同样的事情，就是不要叫人轻看，因为他们可能相对年纪比较轻，那么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可能受到各样的挑战。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这个过去的这些罪恶，然后又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能够热心为善。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行善能够得救，但是神的心意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就应该来热心的来行善，能够彰显这个神的荣耀，因为神已经成就了我们，所以在世上没有把我们接回天家，我想就是因为要继续让我们在世上做见证，做这个神的子民，能够行善。所以行善不是得救的这个原因， 但是行善是最后最得救的这个结果。神是希望我们这个能够行出来，能够荣耀他的名。所以十五节保罗就提到你要这些事，就是这些刚才提到的嘱咐，要讲明，要劝诫人，用权柄责备人。我想这也是三个不同的这个方面，一个是先把它讲明，要让大家都知道，然后有这个不听的要这个或者要劝诫他们，那么还有继续这个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行的，那么就要用这个教会的权柄、教会的纪律等等来责备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叫他们这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把神的这个这个真道能够行出来，讲明，能够显明在这个世上。好，像这个第二章相对比较短，大概只有这么十五节。那么这里保罗就再一次提醒这个提多，这个之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是神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这个作为神的子民做美好的见证，要行善，热心为善。因为这个拯救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这个见证，可以拯救更多的人来进入神的国。那么也特别提到这个敬虔。那么我们以前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这个保罗关于敬虔的这个教导，那么特别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要为君主，要为万人来祷告，所以可以让我们这个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么敬虔的目的，什么是敬虔，有什么特征，我可以再复习回想一下。那么敬虔包括我们的这个行为言语能够端正圣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在人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也包括我们的信心。那么凡事信靠神，能够敬畏神，能够关怀帮助人，也包括这个常常的祷告、读经、唱诗、聚会、传福音等等，都是神要我们在世上这个美好的行为。这边讲到虔诚的这个 godliness 在保罗书信，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彼得后书里面提到过。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以向着神的态度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连接与神，也能够彰显这个神的荣耀，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做，而且住在神的里面和神一起做。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向神。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四章也提到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让我们这个操练我们自己，以至于能够敬虔像神一样，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基督他的荣耀，操练身体，能够操练我们的灵命，所以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主。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这个过程，接着操练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够更操练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操练我们的信心，那么借着这个灵命的成长，也反过来也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来做美好的见证。这个操练我们的灵，包括这个活出基督，常常的转向基督，常常的祷告主，常常的这个认罪悔改， 依靠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聪明的才智。也是常常来感谢主，凡事谢恩，感谢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继续的在主里面能够服侍他，能够见证他，也来赞美主包括我们的主日的崇拜等等祷告会，常常的这个喜乐，无论在各种情况当中都愿意来赞美神的这个荣美也包括这个顺服主无论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也是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而且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好，那么差不多就讲到第二章就讲完了，现在因为相对的比较短这一章主要就是讲到保罗提醒提多来对待教会的不同的这个无论是老年弟兄、老年的这个姐妹，还有少年弟兄、少年姐妹包括提摩太自己传道人都要这个在世上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影响当时的这个特别是格里底的文化风俗，然后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最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显明，而且耶稣基督他的舍命救赎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他的子民，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可以最终来更多的来行善，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成为神的儿女。好，那么我们就差不多听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完了，对对对对对对。